灵堂师
弟兄告诉我们一个心理学上
青年的定义，
就是青年是一种心理的状态。
那么好不好让我们再问，青年在属灵上的定义是如何？我们来下一个属灵的青年的定义，你怎么样下这个定义呢？我心里的感觉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有属灵追求的心，他就是在灵性上年轻，有青年的气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要将他的教会洗干净，没有皱纹等类的病。那个皱纹两个字就让我想到年老的人额上的皱纹，但请大家不要误会啊，那不是我的 exegesis， 那不是我的解经说那里皱纹两个字就是年老的人头上的皱纹，我要加清楚说那是我的联想，不是我的解经，是我的联想。年老的人头上有了皱纹，神要他的教会是一个有追求的心智的教会，年轻的属灵的精神，追求永远不失去追求的心。 这是神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态度精神心智。请他加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满有恩典和真理，你的恩典中有真理，你的真理中有恩典。求主用你的恩典激励我们，让我们欢喜乐意侍奉，也求主将你的真理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如何的侍奉。于是我们的侍奉是合乎你话语真理的侍奉，你是我们蒙的恩典是按照你真理的恩典。今天晚上求保惠师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将这个时间奉献给主，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主题信息的第三讲，侍奉的工具就是恩赐。请大家一同看一段圣经，在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找到以后我再一次请求大家统声读出来。四章七节到十二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原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的旨意是要每一个他所救赎的人侍奉他，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他侍奉的岗位。感谢神，他既然把侍奉交托给我们，他就为我们预备侍奉所需要的恩赐。他不会把责任交给我们，把工作交给我们，而不讲做成那个工作、尽上那个责任的力量和恩赐给我们。 神不会做那样的事，单给我们工作，不给我们力量。我们的主不是那样的一位主，我们的主把责任侍奉托付给我们，同时他将尽职尽忠的力量和恩赐一起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侍奉，站在主给我们安排的岗位上尽忠。我们常常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们照样可以说主给我们的责任如何，他给我们的恩赐也必如何。如果你知道主给了你什么责任，你可以放心，凭着信心向主求，向主支取那一个恩赐，主会给你，主必然给你。如果一种工作一种责任是你自己拉来的，不是主安排给你的，是你自己为了自己的荣耀自己的私心另有动机那样的拉来的，那我不敢讲，那我不敢讲主会不会给你恩赐，怕不会给的。主给我们恩赐不是为我们自私的用处的。我在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主给你的责任如何，你的恩赐也必如何。主的恩典够你用的，主的力量够你用的，主的恩赐够你用，这是我们要抓住的一个基本的信心。我们从这个信心来看这个恩赐，也看借助恩赐而完成的事故。我们领受了很多的特权，恩典就是特权。我们在享受恩典的特权的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你我有侍奉的责任，每一个享受恩典特权的人都有侍奉的责任，都有服侍的责任。我记得有一次在香港进到一个书局里面去，我看见书架上有很多的书，我就拿下一本来呀，翻一翻，哎呀，中间有一页是一个著名的传教士讲的话，在我心里留了一个很深的印象。他说有七样的罪，七样的死罪 ,7 deadly sins。第一样是 war without justice, 没有正义的战争。第二 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 没有原则的政治。第三样死罪 business without ethics, 没有道德的商业。第四样的死罪是 education without character,没有品格的教育。第五样的死罪是 marriage without faithfulness or chastity, 没有贞操的婚姻。第六样的死罪是 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没有奉献的敬拜。最后一样死罪是 privilege without responsibility,没有责任的权利。单单享受权利而不尽责任，这是死罪，这个话很重啊。那有的时候主要像我们讲的重一点，我们才听得进去哈。有多少时候讲得太轻啊，我们打耳旁风。但是主像我们心灵透过圣灵的感动讲得重一点的时候，把我们的那个真正的需要完全赤露敞开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听见了，最后我们蒙恩之后就说，主啊，我感谢你，你这样的严格的对我，因为你爱我，你要我得到你更大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严格的对我。如果一个人对于一个学生有很高的期望，他就对他的要求提高。如果你的教授对你的要求提高，你高兴了，你就知道你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 promising student, 这是很高的荣誉。你就按照他对你的期望，他的心意，你去努力 你去学习，你去追求，最后你可以满足他的期望，你自己更蒙了大的恩典。神向我们提到我们的权利，我们的责任配合在一起，千万不要分开。分开是个很大的过错，是个很大的失败。我们的侍奉是每一个享受权力恩典的人同一个了解体会神心意的那样的一个看见活出来的。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的第八节有一句话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壮我们的胆，使我们有属灵的勇气和保证。第四章第八节，四章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我们有的恩赐是主给我们的，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这里说是一位胜利的主，他胜过了仇敌，掳掠了仇敌，然后把恩赐给我们。我们的恩赐是从这位得胜的主而来的，把恩赐给我们的主是有最后胜利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得胜的主，所以他将恩赐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些恩赐做成功他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得到最后的胜利。如果我们的主是失败的主，我们胜利的盼望很小。如果我们跟的老师是个失败的老师，我们这个学生也会是失败的学生。如果我们的老师是可怜的老师，学生也是可怜的老师，可怜的学生。如果我们的主是得到最后胜利的主，跟从他的人要经历患难，进入最后胜利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主，我们知道说信的是谁，我们看懂了启示录，这里面看见38次提到宝座，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所领受的那个信息的中心，就是从宝座上发出来的启示，告诉我们这位宝座上的主曾经降生为人，曾经死在卑微的羞耻的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有一天这位曾经降卑的主要升高，他要坐在宝座上，他要再来，他的胜利是完全的，是最后的，他是初，他是终，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美加。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启示录的信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用信心和喜乐的心接受启示录给我们的信息。如果我们看见了宝座，其他都不需要。如果在我们的心目中看见了耶稣基督是坐在那个最后胜利的宝座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侍奉这一位最后胜利的主，用他所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去做他安排我们的工作，必然成功。好，这是我们一开始所讲到的保证，做我们的鼓励。我们现在看我们讲义上的 A 恩赐的基本类别。恩赐有两种，第一种，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和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六节七节，保罗在这里向提摩太说，为此我提醒你，是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在这里保罗讲的恩赐什么恩赐？第七节，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是恩赐，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什么？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仁爱 谨守。这是恩赐，什么恩赐？属灵的品质 spiritual quality， 这是第一种的恩赐。我欢喜把这个恩赐叫做基本的恩赐 spiritual gift proper， 基本的恩赐 gift as spiritual quality。 这种的恩赐是基本的，这是保罗非常非常着重的。第二种的恩赐是工具性的恩赐 gift instrumental。 我们看哥林多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我从前这的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里的恩赐是做的恩赐，这是工具性的恩赐。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提到哥林多的教会有口才等等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到十一节提到好多种的恩赐，这些都是工具性的恩赐。在讲义上有一行有一句很重要很基本，当我们追求恩赐的时候必须从第一类入手，这是我们的入手点。如果你爱慕属灵的恩赐，你想得着，或者你有了以后想眺望起来，你必须知道你追求的正确的路线是什么。你不是单单在那儿斤斤计较工具性的恩赐，看见人家有恩赐的表现很羡慕，要得要得要得要得，你的注意都是在工具性的恩赐上。当你这样单单追求工具性恩赐的时候，恐怕你要失望，你得不到，后来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很多人学宋尚杰博士的恩赐，学他的讲道的手势，学他拿一个手绢出来扬扬啊，领大家唱诗只一面唱一面扬个手绢，学他骂人，有很多好学的啊，他觉得哎呀这样很神气，弟兄怎么很欢喜啊，我就跟他学了，学来学去呢学不成，最多跟人家笑说这是个小宋尚杰，模仿宋尚杰的一个人。他学这些皮毛，他没有想到宋博士早上会五点钟起来无人祷告，他没有学到宋尚杰博士把他的精液池丢在太平洋里头，他没有学到宋尚杰博士拼命的讲道，他觉得讲道好玩，宋博士有的时候一天七个半钟头在讲台上大叫大喊，你试试看，如果你大声的讲七个半钟头，讲完以后啊，我相信要人抬你到床上去，不容易啊，不是好玩的。他里面有这个热忱，有爱主的心，有对人的关心，有这个负担，所以他里面圣灵的能力流出来冲出来，神的爱推着他，在前面又吸引他，又好像主的爱那个河水将他挑起来。他这样的侍奉十五年，主的时候到了，主将他接回去。他未尽千年呢，不是寿终尽正亲而死，还在他平常所说的中年的时代就离开世界，被主接回去。他将他的力量已经完全的支出，可能透支了，但是在他的心灵里面，他是一个为了主毫无保留的人。我们要敬重这样的人。 不管我们的看法，觉得一个人应该把他的工作分配好一点，这侍奉主的时间长一点，这样就好一点。不管我们的这个 logic 是怎么样，我们对于这样一位对于主没有保留的人，我们要绝对的敬重，我们要绝对的爱戴。有的时候属灵的事不能够像数学一样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算，不能算。如果你这样的算的话，你将你的热忱，也许将你的力量，将你的负担都算掉了。爱是不计算，当基督的爱浇灌充满在一个人心里的时候，他忘记了计算。一个计算的人是个小的心胸的人。A calculating man is a small man. 一个心被基督的爱充满的人是一个忘记了计算，只想到主，想到主的爱激励他的时候，推动他的时候，他就付出付出付出，他不计算他付出了多少，他巴不得他有更多的可以为主付出来，他巴不得他有十条命一百条命，好像戴德生牧师说他巴不得有一千条命可以为主用。所以我们追求的时候要先得到第一种的恩赐，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品质，我们的灵性高涨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复兴的时候，我们的攻击性的恩赐跟着就兴起来了，一点都不错。你自己知道，你的灵性差的时候，你的恩赐攻击性的恩赐就差，那个用处啊就不活泼了。你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被主的爱充满，你的灵性兴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攻击性的恩赐跟着活泼的运用一起兴起来，这是我们追求恩赐的正确的路线，千万不要错，错了求来求去得不到什么，得到的是个空壳，神不能用，不能建立基督的教会。在这里说基督将他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里面的每一个肢体，让他们好各尽其职，能够成全神的旨意，建立教会。成全神旨意的时候，也同时成全了圣徒自己。我们成全了自己的时候，也成全了神的计划。如果我们得到了真的恩赐，善于利用神的恩赐，我们自己都得成全。神的恩典是奇妙的，当我们接受的正确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定蒙恩，一定得益处。我们虽然不是为了自己去求，但是神的恩典已经丰富的临到我们自己，然后透过我们流到别人那里去，让基督的教会得建立，让整个的圣徒的团体得到成全，其中包括我们个人连自己在内。当我们的恩赐真是这样的起来的时候，我们无所担忧了。我记得有一次到印尼去，那边的弟兄姊妹告诉我，宋昌杰博士过去如何的被主使用。我见到有些侨生的教会很大很大，在印尼有两种的华侨，一种是还会讲中国话的华侨，第二种叫侨生，是完全印尼化了，最后讲印尼化，不会讲这个唐语啊。他们有200多万人，如果我讲的不错的话，我们这里有印尼来的弟兄也许可以纠正我，如果讲错的话，至少有200多万侨生。在他们中间有些教会很大，1000人2000人的不少，他们告诉我说，这是宋昌杰博士所留下的工作的果子，感谢主，果子长存，不是暂时的，不是昙花一现，不是一时的冲动，那个复兴起来的时候，因为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所以能够持久一直到今天。有一个弟兄对我说，他听过宋昌杰博士讲道，有一次他讲道的时候，他说你们都要枪毙，哎呀大家 大家眼瞪大去了，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他的意思是你们都要谦卑。如果照普通的标准来讲，这个国语都不会讲的，他要讲国语还要翻译国语啊。如果一个这样的人来演讲，谁要听啊？恐怕这个听众都要走了。但是不走不走，越来越多，听一堂还要听第二堂，还要听第三堂，他到哪里去，人就跟他到哪里去。圣灵的工作，他那个国语讲不清楚都不要紧，有圣灵的能力补上，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在他的里面充满他，又流露出来。如果我们的真正的恩赐追求得着了，我们不要怕了，不要怕了，不要担心的，主来替你担心，这个担子交在主的肩头上，主来替你完成他给你的托付。我们想到摩西，耶和华先到摩西的时候，他推辞，他说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他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有四种的解释。第一种，他讲大话，讲谎话，他不想接受耶和华对他的托付，所以他就用这个措辞借口来推辞，是假话，这是第一种的解释。第二种的解释，他离开了埃及王宫，到了米甸的旷野40年，在那个40年里头啊，没有用过这个原来的话语了，所以呢就啊生疏了。第三种的解释，他在米甸的时候要学另外一种话语，那种话语讲了40年，讲惯了，所以回到原来的地方再讲原来的话不会讲了，拙口笨舌。第四种解释，那就是使徒行传7:22，那里说摩西受了埃及的最好的教育，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是圣经给他的评语，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么为什么摩西说耶和华我是拙口笨舌的人，你猜别人去吧，我不行。第四种解释就是说，摩西把他的口才和他面对的那个艰巨的责任比较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口才算不得什么，不能够成就他面对的那个艰巨的重大的责任事工。比对之下，他觉得自己毫无口才，毫无办法，他不肯接受，不敢接受。摩西不是个糊涂人，很有眼光，有透视的才能，他晓得这件事太重大了，这个担子是过于他能够担起来的。不管他的口才能够讲得天花乱坠，法老不会听他的话，只会对付他，只会触发他，不会接纳他的请求，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口才一点用也没有。因此他从一个很深的感触里面说，我是拙口笨舌的，这是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个第四种的解释很有道理，很有道理。有人觉得自己有口才呀，如果他凭自己的口才侍奉主做2年，他就知道他破产了。有的人觉得自己平常很会辩论啊，什么人碰见他都要输7分，不是输他3分的，要输他7分，他非辩胜不止，这个精神很旺盛，他可以变2个钟头、3个钟头、5个钟头，一直到对方说我服你了，他就止口了。他因为他侍奉主啊，就可以这样把人人说的都做基督徒啊，把软弱冷淡退后的信徒都说成热心了。做了2年灰心了，没有人听他讲， 他口若悬河，但是下面了若星辰。他知道自己失败，知道自己不行的。这个时候他说，主啊，可怜我，我是个左口笨舌的人，可怜我，可怜我。我们讲到使徒，使徒他们有口才，有属灵的口才，大有果效。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后来讲到5000人信主，一次一次的果效那么大，比今天 Billy Graham 还要更大的效果。他这个口才是什么？